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礼拜四表示，就算美国法律禁止军队参与国内执法，但国民警卫队将在法律容许范围内提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情报支持。他在受访时指出，我会做到法律容许的最高水平。川普提名的边境事务负责人汤姆霍曼透露，计划通过联邦政府调配资源，还可能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加速驱逐程序。他强调，逮捕工作仍然由经过宣誓的移民局官员负责。针对非法移民的拘留问题，川普明确表示，将快速递界非法移民，减少对营地或拘留设施的需求，还拒绝接受其他国家的囚犯或重刑犯。他指出，我们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监狱。除此之外，针对与非法入境家庭分离的争议性政策，川普表示不会采用分离措施，而是将家庭成员一同遣返。他认为这个将避免家庭分离造成的社会问题。他批评前民主党政府导致大量小朋友和父母分离，还承诺寻找这些小朋友和他家人团聚。根据美国国土安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美国非法移民人数估计是1100万，并有增加趋势。川普承诺将在未来4年内驱逐所有非法移民，这个将涉及几百万家庭及依赖移民的企业。不过，大规模递界行动亦面临挑战。移民支持者指出，遣返成本可能高达10000亿美元。而一些国家对接返被遣返公民持消极态度。就事件，川普强调，如果相关国家拒绝接收遣返人员，美国将考虑中断与他经济往来。他表示，他将提名南达科他州州长洛姆为国土安全部长，以及霍曼为边境事务负责人，实施更为严格的移民执法政策。针对最近频发的网络黑客攻击事件，大纪元时报引述专家指出，E2EE 端对端加密技术是保护通讯安全的重要手段。E2EE 加密确保信息只有发送者和接收者可以解读，即使被截获亦无法破解。美国网络安全官员建议民众使用支持 E2EE 的应用程式和服务，以减少通讯被拦截的风险。目前苹果用户的 iMessage 和安卓用户的 Google Message 都支援端对端加密，但当两个平台用户互相发送消息时，安全性下跌，至仅依赖 RCS 副通讯服务的标准。专家指出，RCS 并非端对端加密技术可能潜在风险，而 Signal 因为严格的加密技术成为首选聊天应用，它由非牟利组织营运，公开它源代码，还保证不出售用户数据。 WhatsApp 亦采用了 Signal 的加密协议，提供类似的保护。与此同时，网络安全专家警告大家不要使用 Telegram 进行私人通讯，还指出只有它可选的秘密聊天功能才具有端对端加密功能。该应用程式还因成为诈骗和犯罪活动的避风港而出名。它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帕维尔·杜罗夫在法国被捕一事更是凸显了这一点。在语音通话方面， Signal 和 WhatsApp 的端对端加密功能为用户提供高度保护， iPhone 用户可使用 FaceTime， 而安卓用户就可以选择 Google Fi 服务，同样支援 E2EE。 专家建议，除了应用安全应用之外，用户还应定期更新软件，还利用应用程式中的私隐设置，如隐藏 IP 地址，进一步提升个人资料安全。在全球网络威胁日益严峻的背景之下，利用端到端加密技术已不单止是科技爱好者的专利，而是每个人保护本身信息的基本手段。专家建议选择合适的通讯工具，善用它私隐功能，将是面对网络攻击的最佳防御方式。根据2023年财年国防授权法的相关条款， 拜登礼拜四指示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共同领导跨机构努力。新设的工作组成员包括国务院、财政部、司法部、国防部等联邦机构，甚至涵盖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工作组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一体化策略，应付中共审查和恐吓行动对美国内外的影响。备忘录规定，该工作组需要在120日内向总统和国会提交首个行动策略，还在180日内递交第一份年度报告，之后每年更新报告并公开符合国家安全利益的部分。拜登政府今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在美国及全球范围内行使言论自由的美国个人和企业。备忘录特别提到，包括在中国营运的美国公司在内，如果遭受中共的审查或威胁，相关行动组将负责监察并制定应付措施。与此同时，该策略将会与美国盟友和私营部门进行广泛磋商，以提升共同协调合作应付能力。随着拜登即将在明年1月20号将政权移交给当选总统川普，他政府最近亦批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为川普政府应付国际安全挑战公路提供路线图。该备忘录主要聚焦在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之间的日益加强的合作，提出包括信息等、经济制裁调整等四大方向。匿名白宫官员披露，这份备忘录虽然具有高度敏感性而不公开，但目的是确保新一届政府可以快速应付多边威胁。随着俄罗斯加速和伊朗、北韩加深军事合作，中共亦在这里和俄罗斯共享技术，仲联合巡逻北极地区，这些动态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战略挑战。即使拜登和川普的外交政策主张截然不同，过渡期间双方都表态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加强协调。专家认为，今次行动与备忘录的推动不单止强调对中共的审查行为零容忍，更是美国内部形成一致对外策略的重要一步。最近新泽西州、纽约和费城，甚至连加州圣地牙哥县的上空都出现神秘的无人机，有时还会成群结队。甚至新泽西有些敏感地区，好像是美军兵工厂以及后任总统川普的高尔夫球俱乐部，亦都观察到无人机。尺寸推测和小客车差不多，而且一盘旋就是好几个钟头，远超过一般无人机的续航力。白宫发言人柯比礼拜四在记者会上表示，联邦当局正和新泽西州及地方上的执法单位合作调查，这些目击事件大多数都是合法操作的飞行器。柯比说，虽然没有已知的恶意活动发生，不过这些通告的目击事件凸显了监管漏洞。无人机对机场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具有威胁性。他呼吁国会通过立法来扩大当局辨识和对抗无人机的能力。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他们是在11月18号开始收到在新泽西州莫里斯郡附近有无人机活动的通告。新泽西小镇镇长说，他们似乎能够避开传统侦察方式，当我们州警直升机靠近，无人机就会熄灯飞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新泽西州警察局上个礼拜要求民众，如果有见到疑似无人机飞过拉里坦河沿岸几个地区的话，要向当局通告相关信息。由于事关国家安全，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说，如果有必要应该打落嚟，因为他们飞越敏感区域。五角大楼表示，初步评估显示这些无人机并非来自其他国家，美军没有将他们击落是因为他们并未对军事设施构成威胁。当被问到拜登政府是否会考虑禁止无人机使用美国领空那阵，柯比回答说，他不认为政府目前已处于考虑这一种政策选择的阶段。 白宫礼拜四宣布，即将卸任的总统拜登将特赦39名因非暴力犯罪被定罪的人，还为大约1500人减刑。这个是美国现代历史上总统单日赦免人数最多的一次特赦行动。一些罪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被释放出狱，改为居家监禁。礼拜四宣布减刑的适用在出狱后以居家监禁服满至少一年刑期的人。疫情期间，监狱的环境不利于控制病毒传播。根据美联社的统计，曾有五分之一的囚犯染疫。为了压制病毒的传播，一些囚犯被提前释放。白宫律师表示，被赦免的人因非暴力犯罪，好像是持有大麻等被定罪，还已改过自身。这些被特赦的人包括一名在自然灾害期间领导应急响应团队的女性，一名曾担任戒毒顾问和青少年顾问的教堂执事，一名分别生物科学的博士生，以及一名曾获得荣誉的军人。拜登表示，如果按照现行法律政策和做法起诉，这些人本应被判处更短的刑期。他还说，未来几个礼拜他将采取更多措施，政府亦将继续审查减刑申请。拜登面临来自一些团体的压力，要求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前广泛赦免包括联邦死刑犯在内的很多人。拜登之前已发出122项减刑和21项其他赦免。12月1号，拜登刚刚赦免了自己的仔亨特·拜登。亨特·拜登因枪支和税务犯罪被起诉。拜登在特赦他的仔之前曾多次应承不会这样做。他在解释赦免个仔的声明中表示，起诉已被政治因素所影响。根据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调查，拜登赦免的仔的举动并不受欢迎，只有大约 20% 的美国人支持他这个决定。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